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在这个主日，借着预录，我要给各位那七千万属灵七千万活出生命的色彩，就着传道书来看呢，如何活出生命色彩的七千万。那经文呢，我就放在前面，正如我们要一起所读的，传道者说，在耶路撒冷，大卫的儿子，一起跟我读，在耶路撒冷作王。大卫的儿子，传道者的言语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思之地。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？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；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。岂有一件事，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，早已有了；已过的世代，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，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那我们知道，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。这个人很精彩，他只要一把刀，就知道哪一个孩子是妈妈所杀的。上帝向他显现两次，很有智慧，国土最大，国防最精彩，最有钱，以色列的版图最大，内政、外交、军事，连经济。最有钱，所罗门年间呢，银算不得什么。可是呢，连示巴女王都来求学，开始进入色情观，男人的问题，也是移民到加拿大会碰到的色情观。婚姻一出了问题，就被吸引到外邦这些女人背后的信仰。最后晚年写下这本《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》。给我们特别在加拿大的华人很深的警惕。这本书里面非常多的迷思，你可能呢为了到了加拿大是为了美国的梦、加拿大的梦。听听这个故事，好让你醒过来。1923年，芝加哥呢有一个 hotel 举办了一个会议，参加会议当中，世界上最具权力的几个金融家，包括最大银行的总裁 Schwab， 最大钢铁公司的总裁 Hobson。杰出的小麦投机者 Cotton， 纽约证券的交易所主席 Whitney， 中国内阁阁员 Abelford， 华尔街最知名卖空买空的 J.C. Livermore， 全球最大垄断企业的总裁 Eva Kruger， 国际结算银行主席 Fraser， 他们这些人认为呢，这全世界美国的经济都在我们手中，在这个会议呢，我们垄断全世界美国的经济。谁知道25年之后，这些人呢，第一个人死前破产，死前五年的举债度日，第二个人精神失常，第三债不抵，资不抵债，死在国外，第四个监狱里面服刑，第五个在监狱里面终获特赦，使他得以在家中，最后呢死了。后面三个都是自杀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所以所罗门王的悲剧继续在人间经济界，包括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的华人会继续重演历史。其实2000年来这种历史一直在发生，包括大家不陌生的就是呢，查理曼大帝。你如果到德国的西边叫 Aachen， 这个大教堂里面呢有他的宝座，他是帝主后800年之后呢，希望成为一个德国德意志那个理想的这种君王。对，他建立了法兰克王国，他统治了大半个欧洲，成了一个位高权重的人，所以有人把他称作是欧洲之父。他在公元814年的前夕呢，死之前交代手下呢，说呢，把他放在那个大宝石的 那个里宝座上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宝座，把它放在上面，膝盖放了摊开的经文，他把指头放在马太福音16章，人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这座座奉牧室呢，就是在 Aiken 大教堂的一个角落。直到公元的200年之后，1003年，Otto 三世打开封存快200年的石室，原以为这位英雄必定肉身不朽，哪知查理曼大帝呢，虽然端坐在那儿，全身不过只剩下一具的骷髅，腿上呢摊着就是那一段经文说，人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所以不只是现在经济界重演，查理曼大帝也重演，正如所罗门所说的，虚空的虚空。这提醒我们移民课的时候就留心，不要陷入所罗门王、查理曼大帝所有的虚空的梦想。这本书其实在问八个迷思，也是我们移民到加拿大人会问的。第一个，工作迷思，我做哪一行才是好？工作迷思。第二个，年金迷思，我赚多少钱才够用？才可以退休？年金迷思。养生迷思，富贵长寿，多子多孙，真的多福吗？养生迷失。第四是正义迷失。那些不公平的事，我是不是要参加所有的天安门事件来抗议呢？对人权不公平，正义的迷失，怀古迷失，美好的年代总会过去，过去总是好的，现在都不像现在，过去。怀古迷失，成功迷失，我多成功就多赚一些钱，多买几栋房子，股票买多了，我拼就会赢，这会是个迷失。青春迷失，我如何防备自己变老？我可能冻龄吗？一个国家可以不瓦解吗？苏联会不会瓦解下去？欧洲都在瓦解，美国也在衰落，加拿大也一样，邦国跟个人都有青春迷失。就这本书在碰很多我们都会问的问题，就是工作迷失、年金迷失、养生迷失、正义迷失、怀古迷失、成功迷失、青春迷失，最后呢，死亡迷失。我可以不死吗？可不可以像秦始皇，他就希望冻龄，派人去找仙丹。我如何能够有永生？死之后呢？难道还要面对审判怎么办？所以这本书是借着所罗门王他呢一辈子的40年当王，国防、内政、外交、经济，全圣殿、圣经都跟他有关。可是呢，就是因为日光之下，写下这本虚空的书。然后人类历史一直在重复他的悲剧，真巴不得你再移民到加拿大，在多伦多也不要进入这个悲剧。因此呢，他其实在帮助我们呢，怎么样活出生命的色彩。其实他帮助我们怎么样有7000万，那个眼光错了就会迷失。原来第一章第三节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。他焦点一直在日光之下，就陷进去了，就没有日光之上的眼光，不在乎上帝，只在乎今生，只在乎现在当下。其实要活出生命的色彩啊，当然是需要年轻人的朝气，不过你也需要老人的智慧。读传道书呢，很像所罗门王这个老先生劝疑惑的人，不要像他。读传道书其实不难，就是好像一个年轻人进入生命森林，这事情很好玩啊，他很开心，早上8点、9点、10点很精彩，就好像移民到加拿大，这世界很美。 傍晚中下午的时候，慢慢太阳要平息，他就担心，哎，奇怪，我这生命森林里面见到过任何人呢？我会不会迷路了？半夜会不会有狮子老虎咬我？所以太阳正平息的时候，他真担心，惨了，怎么办？突然，哎，还好碰到一个老先生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听说呢，你吃的盐巴比我吃的饭还多，你所走过的桥比我所走过的路还多，我好像迷路困路了，被困住了，各位救救我。老先生会转过头来告诉他说，年轻人，我也迷了路了，说完就走人。我为什么在这？我也是迷了路了。这老先生走了几步路以后呢，突然回过头来说，年轻人，你刚刚要我问你，要我帮你什么？帮助我脱困啊。可以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你可以帮助我什么呢？我过去人生所走的路，你通通不要走，因为通通是死路。因为在日光之下，虚空，除非呢把焦点放在日光之上，移民到多伦多，你才不会有所龙王，包括查理曼的感叹。一个人的焦点决定他生命的色彩。之所以会虚空，会有八大迷失，就是因为焦点太当下，没有上帝的眼光，都在日光之下。所以给各位的七千万呢，就是有日光之上来看。第一千万，千万看清这世界是个封闭系统。这世界是个封闭系统。当第一章焦点进入日光之下，时间轴定出来的，一代过去，一代有来，地却永远长存，坐标一定好，时空一定好，三度空间的坐标，四度空间的坐标，接着呢，三个角色，三个角色就登上这个舞台，一个是日头，日头上去再下来。再上去再下来 ,sunrise and sunset, 这个封闭系统包住了。第二个呢是风，风往南刮又向北转，又转回是个封闭系统。第三个是水，江河往海里流，海不满，太阳一晒蒸发到半空中。冷却之后又掉到大地上，冲到河里面，又冲到海里面，一蒸发又开始一个循环。你所看到的通通是个封闭系统。难怪呢，万事令人厌烦，人能说的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饱，已有的事还会继续 repeat， 发生在所罗门虚空，也发生在查理曼。因为这世界是个封闭系统，所有科学家的研究都在这封闭系统当中。你要看清，早点看清，这世界是个封闭系统。那因此呢，犹太的呢 ，Midrash 米大士呢，是以这个方式来解读《传道书》。其实，在多伦多的华人更需要来听。他说：“人生就好像一只狐狸，打从一个葡萄园经过。”那时葡萄正熟，非常香哎，可是旁边有篱笆哎，狐狸想进去吃哎，绕了三趟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因为呢，篱笆有一个小洞，可是我肚子那么大，我怎么进那个小洞去吃里面的葡萄呢？那只有个办法喽，禁食三天，肚子消下去了，就钻到那个洞了，吃了葡萄了，吃它那饱饱的。吃饱了，总要离开的吧？再回那个洞，发觉这个小洞出不去。唯一的方法做什么事呢？再瘦身，肚子小了再钻出来。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什么都不能带走。这葡萄园就像这个世界。难怪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呢，征服到印度，包括伊朗、伊拉克两河流域，他以为是到世界的边缘。后来班师回朝到了巴比伦，后来死了， 死之前就告诉手下两件事，请医生陪我回马其顿去陪葬，讽刺你们医生救不了人。同时叫手下把他旁边的棺材挖两个洞，你们看到大王什么都没有带走，封闭系统空空如也，第一千万很重要。你要了解这世界，不管你从中国任何地方移民都多人多，这世界仍然是封闭系统，先看清，这是第一，这是一个封闭系统，这世界不会满足你的心的。第二，千万不要把人生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里面，不要把人生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里面。传道书有三个诗歌体，第一个诗歌体就是第一章刚刚所读的时空之诗，我们下面要看的呢是时间之诗，那是第三章，你不陌生的一起跟我来读第三章时间之诗，一起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这几节经文当中其实出现28个时，希伯来叫 8， 每一节呢有4个时，7、4、28， 看起来很美好，七完美，希伯来的七是很完美。不过你经常发觉呢，不一定永远是生，会有死。你移民之后呢，谁知道你爸爸妈妈死在中国？你有栽种，你办的身份，杀戮呢，可能死在加拿大。你可能有哭，也很多笑，有时候哀痛，有时候呢是拥抱结婚，不拥抱要离婚，寻找工作，有时候会失落，有时候安静，有时候说话。这不只是个人，也包括国家，征战，苏联跟乌克兰，他们本来是同家族的，可以这么说，现在变有征战，哪一天会变和好？法国跟英国战争过又和好，两岸也是战争，和好战争。你会发觉那时间不在你的掌控，不会永远是正面，也有负面，会有离婚，会有哭，会有死，人生所有的经历都被时间所控制了，非常无奈。时间控制人，那我们忙着赚金钱，我这个年纪已经懂得时间跟金钱哪一个比较值钱，是时间。我们在忙金钱，可是时间就跑掉，你被时间所控制，你能活多久被卡死了。中国人所说的人算不如天算，悲欢离合呢不能收放自如。年轻人说呢，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其实这句话往往是虚幻。难怪呢，传道书是犹太人的祝棚节，犹太人最快的节，快乐的节期是祝棚节，最欢乐最快乐，撒个冷水，泼冷水，醒过来吧，人生不是你想的那么美，不在你的控制之下， 不要把所有人生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。这句话就是呢，做投资理财人懂的。要看日光之上，要有分散风险的概念，分散风险的概念。所以呢，从这角度来看，你要分散风险，千万不要把人生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。那过去怎么办呢？奥古斯丁这句话对你很有用，有笔写下来，就把你的过去放在神的怜悯之下，把你的现在放在神的慈爱之中，把你的未来放在神的供应上，再讲一次，把你的过去放在神的怜悯之下，把你的现在放在神的慈爱之中，把你的未来放在神的供应上，不要单单放在今生，放在上帝那里，交托给上帝，把生命、把时间、把家庭，你到多伦多可以多久不知道？这第二个千万，第三千万，千万记得人生是一条不归路。传道书有三个诗歌体，一个是时空之诗，这是第一章；第三章是时间之诗；十二章是死亡之诗。一出生就往死亡。基督教的时间观是直线，它不像佛教的时间观。你知道佛教的时间观是什么吗？是圆的。释迦牟尼就像第一章所描绘的，太阳明天再出来。他被今生日光之下绑死了，他没有特殊启示，不像神的儿女有特殊启示，所以他以为是圆的，就以为反正太阳明天会出来嘛，花明年会再开，那么以后再说吧，以后再孝顺妈妈吧，以后再信耶稣吧，以后再服侍上帝吧，整加拿大房子买够大了再说吧，时间就这样跑掉。你确定你有时间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吗？你会忙得耗时就丢了 home， 儿女都离开家才发现你的 home 已经瓦解了。以后再信耶稣，你确定你有时间吗？这是直线欸。你不服侍上帝一下就老了啊。你总不能躺在轮椅的时候再想服侍上帝欸。所以人生是一条不归路欸，是直线欸，不是圆的欸。而且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我请问你，你现在对一年的感觉跟小时候对一年的感觉，同样一年，现在快还是小时候快？现在快还是小时候快？觉得现在一年就过去了，好快的，举起手来一下，举高，举起手来一下。隔壁告诉他，你差不多了啦。越来越快是直线。你现在到死之前哪一天最年轻？哪一天？什么时候该拍张照片呢？给蒋勇传道给你追思礼拜用的照片。现在拍的就不要再拍了。是直线，直线。像我们当中大部分平均都是50岁的。你二三十岁的时候呢，你读过这本书这么说的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到我这个年纪呢，65岁，你体会到万般皆下垂，唯有血压高。然后孩子不在了，恐怕没有机会再孝顺父母了。你还在蹉跎你的生命，不服侍上帝，不信耶稣，还等什么时候？这条是不归路，不要被圆的骗了，不要被圆的骗了，以为还有机会。这条是不归路，所以你今天已经懂这个原则，太日光之下就会被圆的骗的。说主啊，我今天不要再被骗，我的爸爸妈妈需要我，我懂得真，不要只是关心 house 就丢了 home， 不要关心 house 而已就丢了 home， 有这个感动的就把手放胸口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手放胸口，低头，主啊，每一个手放胸口的心俯伏在你面前的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改变我们过去的眼光，不要像查理曼大帝，更不要像所罗门王， 帮助我们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。过去迷于希望可以在加拿大建立加拿大的梦，去加拿大也不是我们过去来的时候那个梦想了，开始越来越堕落了。帮助我们呢，更多有知道是直线，我们时间也在老，珍惜家庭超过 house， 珍惜我们能搞早早信耶稣，服侍上帝，委身于你的国度。因此，每一个手放胸口的都求主纪念，免得呢留下虚空的感叹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第三、第四，千万要看重人生终点过于起点。千万看人生终点。传道书是老先生对年轻人说：“你可以 do whatever you want。”11:9说：“少年人啊，幼龄的时候呢，当快乐。”幼龄的时候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意所行的，看你所爱看的，吃你所爱吃的种种。不过记得要知道，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所以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跟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那天上帝会审判，那天上会有终点，你要看终点。欸、奇怪，我们儿女一长大都关心他的终点，出生长大就希望他学中文、学英文、学法文，特别在多伦多北边的法文区。可是传道书更提醒我们，不只是留心儿女的起跑点，更关心我们的终点。从人生终点角度来看，他可能这一辈子赚了很多大钱，最后呢什么都不吃不到。第五章就是残留有几个王老五，他很有钱，吃不到，别人享受，手下享受，然后最后死的时候呢，也是虚空。所以不要只是说看今生，还看终点。所以传道书第五章就说呢，第十节，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，这也是虚空。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好处呢？不过是看别人吃而已啊。甚至呢，这个财主呢，5:13-14呢，手里一无所有，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，完全不能带去，就像亚历山大大帝。所以你要从终点角度来看，不能单单看起跑点。我们过去太关心起跑点，但要看终点。终点包括呢，不只是财主他这辈子吃不到，然后病了死了，老得很可怜。其实终点包括我们有这个眼光来看，今生很多败坏的人，很多堕落人，你可能对谁看不惯。这世界很多不公义，为什么会有南京大屠杀？日本人真快耶。为什么呢？或许是普丁是不是太坏了，因此你看不惯，或是泽连斯基是惹毛苏联，你也看不惯种种。总之呢，很多不公平。你看天安门事件的时候，对当时一定很不满。那传道书也在挣扎这个情况，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就留心呢，最后上帝会审判。不管你多嚣张、多咆哮、多夸张，最后上帝会审判，就交给上帝。千万看重人生的终点，不要单单看人生起跑点。包括你如果终点将来会病得很惨，你现在就不会只是吃炸鸡，你不会只吃 all you can eat， 那个终点呢将来更痛苦，何必吃 all you can eat？ 除非你很年轻，除非你运动还可以消耗。所以人生留心你的终点。如果现在做的事情会有堕落，因此影响到晚年痛苦，让你的儿女怪你，那你就切断这个坏习惯，包括想有外遇。你如果将来上帝会审判你的话，你成为君王，那你就留心不要贪国家的钱，不要堕落，不要害你手下，不要那么暴君，否则上帝会审判你。有终点眼光， 你这辈子就比较交托，很多不公的事交给上帝，你把眼光放在上帝，他最后会行审判。这第四千万，第四千万，第五千万，千万留心，人生有着测不准原理，人生有着测不准原理。传道书下半段七到十一章里面呢，有两个重点，七到十一章。七到八章是查不出，查不出来，基本上叫 low 马叉，查不出来。九到十一章的重点是不知道，不知道 low 亚大，就是七到十一章里面呢查不出，不知道。最特别的地方呢，我们看的第九章十一节，九章十一节，我来读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。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子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你可以很有钱，你可以成为马云，那是上帝给你的机会。你可以在中南海执政，那是上帝给你的机会。你可以成为 Bill Gates， 那是上帝给你的机会。早五十年你就没有这个机会，那是上帝给的。因此财主君王不要骄傲，那是上帝给的。更甚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有定期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。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你哪知道移民在多伦多是你悲剧的开始。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也陷在其中。千万留心，人生有着测不准原理。人生呢，就好像打电话，不是我先挂，就是你先挂。人生就好像打电话，不是我先挂，就是你先挂。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，就发觉人生测不准，你也测不准。你把儿女送出去，我不是反对，我的老大也在美国，我也不反对移民，就是留心的人生往往测不准。我确定我移民对吗？就要挣扎。如果上帝带领你，那就委身在当中投入侍奉。我有一次到多伦多，你们的这个地方北边 ，Montreal 讲到前。三分钟五分钟一个姐妹受洗做见证，她为什么受见证呢？她说我们中国有钱啊，就把儿女移到 Montreal， 给她奖学金，给她车子，给她学费，银行开户头就回中国了。哈利路亚，她从西安来的，儿子的室友是同性恋的人，希望他成为这个儿子成为他同性恋伙伴。儿子说我尊重你的人权啊，可是我不要总可以吧？我难道没有人权吗？那个人呢，是把他杀了，然后把他切成很多块，尸体寄到世界各地去。凶手是个黑人，逃到德国柏林被逮回来。那爸爸妈妈就从西安到 Montreal 来收尸，就像一个公园，那个很没有不认识任何人，就在那公园里面无头苍蝇绕。教会有一个长老呢，一般呢是下班的时候会牵狗走这条路。那天圣灵感动那条狗走另外一条路，为什么呢？就碰到那个无头苍蝇。你怎么那么可怜？那儿子是我们的，你都知道这个悲剧。那个长老就把他带给牧师。牧师就是陈辉阳牧师，很棒。他的儿子叫陈家琴，华神的毕业。陈牧师给他信主受洗之前五分钟，他最后讲见证的时候呢，我讲到之前说，我以为和儿女送出去以后就天下太平了。你需要日光之上，你需要上帝，人生测不准，测不准。这第五千万，就要留心第六千万，千万留得青山在。不怕没柴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 传道书有三个诗歌体，时空之诗第一章，时间之诗第三章，死亡之诗第十二章。一进入生命就开始往死亡的路在跑。十二章呢，一起来读，很精彩，一起来读，请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那些年日未曾年轻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发战，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，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伤了在街上往来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四灵的神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这个死亡之诗里面所记载的呢，其实在谈一个人的老化，或者是世界的我老化，两个结晶，宇宙在瓦解。那我今天的重点进入呢，传统上解的是个人的老化。怎么看呢？因为呢，不要等到第二节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当你老的时候，像我这65岁以上的开始呢，看守房屋的发展。如果这个房屋是身体，什么地方在看守它？刷牙、梳头发、洗澡，就是你的手。手在发抖了 ，Parkinson。有力的屈伸，哪里弯下去了？腰弯下去了。推磨的稀少就止息。什么东西在磨东西，然后越来越少，牙齿在掉了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眼睛、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视网膜剥离都昏暗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外面的声音听耳朵听不到了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。年老有个特征，怎么样呢？睡不着，睡不久，睡不好，两三点就起床，去了一觉人就起床，甚至呢，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，什么地方在歌唱，然后在发抖，就是你喉咙，就早点称谢上帝，早点参加诗班、敬拜团，老的时候就很难听了，歌唱的女子都衰微。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。人老有什么问题呢？会惊恐恐症，路上怕摔跤，会骨质疏松。过去厨房厕所不会摔的，怎么厨房厕所会摔跤？会有惊慌，所以过马路的时候呢，怕怕的。杏树开花，那杏树是哪里？是什么颜色？花是白色的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白，那就是头发。所以头发越来越白，越来越少的，举起手来一下。隔壁告诉他，你时间不多了啦。迅速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腰弯下去了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。你最后就吃一口饭欸，你不可能吃遍山珍海味。越到老吃的越养生，所愿的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然后就开始呢，参加丧礼比婚礼还多，吊丧了在街上往来，参加丧礼比参加婚礼还多。如果是这个情况，你时间也不多了，参加丧礼比婚礼还多，银链折断，那身体什么地方是银链呢？串在一起。就是骨髓， 倒下去，裂了，筋冠破裂，身体什么地方是筋冠？头颅一摔破裂，瓶子在全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那是 pumping system， 什么东西在 pumping？ 血液的心脏、肾脏、血管、尿道，种种循环系统。人在老化，这条是不归路。所以在台北有两个人人行路上的时候，中年人就在走过去的时候呢，就前面有一个吊丧队走过来，棺材走过来，其中甲呢看到棺材就掉头就走，乙呢跟着他一段时间，奇怪你怎么不见了？转头他在后面，就跑过去说：“你刚刚为什么掉头？”他说：“我不喜欢面对棺材。”乙若有所思，回答他：“对你掉头就走，就不会面对棺材。不过你掉头就走的时候呢，现在呢是棺材跟着你，棺材跟着你，到了时间把你放进去。每个人都会面对棺材。那个时候 pumping system 都瓦解，最后尘土能归于地。我们人是尘土造的，尘土希伯来叫阿达玛，亚当是阿当，亚当，我们是尘土造的。人土如灯灭，你以为佛教是对吗？不，尘土归于地，可是还有一个灵魂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才发觉是虚空啊！原来这是一条不归路啊！所以你过了五十岁的时候呢，不要再梦想初恋情人啊！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呢？这条是直线，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报销，然后不服侍上帝？如果上帝呼召你要全职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来？像蒋勇，你要出来了，千万留了青山在。你要健康，要运动，也不要熬夜。可是有感动的时候，赶快，圣灵感动你该做什么？该孝顺父母，该陪儿女，不要只是为了赚大钱毁了家庭。这条是不归路。日光之下，所以呢，千万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千万珍惜你的太太，先珍惜呢，你每一次来聚会是恩典。你说在中国现在没有那么特权有聚会的，现在可以安心。乌克兰的人很希望有聚会，你要感谢上帝，你可以自由的敬拜，即使有疫情。可以线上聚会，你就把它当作线上都是敬拜的地方，把那个时间分别为圣，把灵修分别为圣，你还多久时间可以报效啊？还可以多少时间浪费那些虚空的事啊？这是第六千万，第六千万，怎么进入第七千万？我今天给你很有钱哦，告诉隔壁你赚到了，你赚到了，我们复习这七千万。一起来，好让你呢今天被了上帝的感动，能够呢有日光之上的眼光。好，第一，千万看清这世界是个封闭系统。第二，千万别把人生单单放在今生里。第三，千万要记得人生是一条不归路。第四，千万要看重人生终点过于起跑点。第五，千万留心人生有着测不准原理。第六，千万要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最后第七，千万要有永恒眼光来投资今生。什么是永恒眼光？就是神的儿子本来在日光之上，进入日光之下，那叫道成肉身。神的儿子在日光之下，进入日光之下，从日光之上进入日光之下，为约翰所受洗，然后祈祷专教导医病赶鬼，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那叫受难节跟复活节。死里埋葬，复活升天，把我们最通通埋在深海，好让我们开始为他来活，不为自己，为自己的家庭， 来活。既然移民到多伦多，加拿大的东边，就开始呢，用永恒眼光活在今生，把亲人家人带到主面前，因为耶稣来了，神的儿子变成人的儿子，好叫人的儿女的变成上帝的儿女。最后的目标是把我们引带到天上的国度，他给我们预备家乡。多伦多不是你最后的家，天上才是。中国上海、南京、兰州，通通不是你的家，天上才是。耶稣来的就是从天上来，进入日光之下，为我们舍命，挂在上面之后死里复活升天，还要迎接我们回去。你需要有这第七千万，千万要有永恒眼光，把剩下的光阴交给上帝，被上帝来用，为主来活，不要再浪费你的生命。有感动了就开始服侍亲人家人远方的，开始借着 whatever you can 帮助他们，借着你的手机，借着 WeChat whatever 奉献钱，陪时间你的配偶，老的时候呢配偶最重要，更要紧服侍上帝。你还没有信耶稣，趁今天说主啊，我今天跟你玩真的，这七千万非常贵重，不要像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感叹，他唯一能做的就写下这本书，帮助后面的人，你们不要走我人生的死路。但是还是很多人不听，包括乔里曼大帝，今天你该听的时候了。所以这七千万你有感动，就把手放胸口，低头我要为你祷告，好让你们在多伦多这个地方跟上帝完整的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每一个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各地来的，都是你宝血赎回来的，我们人生很宝贵也很短暂，帮助我们呢进入时空，就是一个封闭系统，知道呢从常很容易会有迷失。求主让我们日光之上的眼光看终点超过起跑点，开始懂得呢所说的分散风险，开始懂得呢看 home 超过 house， 开始懂得看家庭比房子更重要，开始懂得说主啊，我要看终点，我开始呢侍奉上帝，开始呢传福音还你的债。求主祝福每一个手放胸口甚至刚接受耶稣的，求你的宝血就住到我们里面，赦免我们过去的堕落败坏，开始寻找永生神与我们同行，好让我们生命彰显主的荣美，成为多伦多，成为中国亲友的祝福。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，阿们。上帝祝福您。